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好，今天呢，在这个华人新年的年初三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叫做蒙福的新年呢，蒙福的新年。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喜欢福气，对不对？通常我们就在这个我们的祝贺的词里面，我们讲神的祝福满满，是不是？这是我们常常希望的。我们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得到这个福气。当然，这个福气呢，不是单单在物质方面罢了，也包括了属灵方面的物质啊，这个赐福。神呢，其实他的意思啊，要把福气呢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赐给每一个他的儿女。那只不过我们有没有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寻求这个福气。神的意思不是要害我们的，神的意思不是要我们过得很辛苦，过得很凄惨。神的意思要过，让我们过着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我再讲的意思，这蒙福的这个生命不一定是在物质上的，当然有时神也会把物质的丰富赐给我们，但更重要的就是在属灵上，他特别的要赐福给每一个人。如果你要真正得着那个实质的这个福气的话，你必须要从神的话语来得着这个福气。怎么样得着这个福气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会从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4到35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啊，蒙福的信念。第一点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对不起，是要必须跟随主啊。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啊，就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说到，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呢，我会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福气啊？怎么样才能够蒙神赐福？所以他讲第一点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啊，这是主耶稣对门徒对那众人说，你们要得到福气吗？你们要得到福气吗？第一，要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所以呢，要得福气的第一点就是要跟从主耶稣。怎么跟从主耶稣呢？就是要相信他，接受他，他是福气的源头。如果你讲我有气，我靠主耶稣，我不要得，我就能够，我不用主耶稣，我就能够得到福气。坦白说，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福气。如果你不以主耶稣，不以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作为一个出发点的话，你跟我呢，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福气。你得到的一些福气呢，只不过是一些短暂的，只不过是属世的这些福气。但是如果你要真正得到那个福气，你一定要来跟随主教，要相信他，要接受他，要在他面前让他做，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让他成为你的主，成为你的救主，这才是福气的开始啊！因为在圣经里面说，神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个是一切万物的源头啊！你跟我要得到福气，你一定要回到这个源头去。你不是回到哪里，你不是去他所创造的那些东西来得着福气。比如说你讲要得着福气啊，你就要赚很多的钱。其实呢，钱坦白说，做物质的东西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你不要直接回到什么那个源头神那里去？ 一定要回到神那里去，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财富的，回到神那里去，回到主耶稣那里去。所以呢，刚才我所说，我们必须要跟随主，必须要跟随他。当我们讲到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立下心志啊。当说主耶稣说你来相信我，你就说主我好，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认我的罪，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主，接受你主，就你做我的主，做我的王啊，我的救主，来拯救我。那当你做这样的一个决志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立下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心志，就是说你绝对绝对不要离开主，你要很严肃的对待这样子的一个决志。你说你要跟随主，你就要跟随主到底；你说你要跟随主，你就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主，不可以三心两意的，不可以说哎呀，不懂是真的是假的，不懂是不是可靠不可靠的，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说我要诚心诚意完完全全的来信靠这位主，我要完完全全的来跟随他。所以呢，有一首诗歌叫做我已经决定，我已经决定，决定什么呢？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啊！啊，我已经决定了。当我决定了跟随主耶稣，我就永不回头了。那这一条呢，是不回头的一条路，你不回头。为什么呢？因为你找到了真理，你找到了真神，那你为什么要回头？那你为什么要三心两意？那你为什么要信他信的不忠啊？一直心中犹疑不定。那这是我们的弱点，这是也魔鬼也喜欢我们这样子的做，然后我们信主信的不真。那有些人他们信，找到一些东西，不懂是真的是假，他完完全全的信了，但是最后呢，他要吃亏。但是如今神的话已经启示了，已经告诉我们他是真神，他是救主。那你跟我信他的时候，你一定要完完全全信他，这样你才能够从主那边得到福气。记得雅各书怎么讲呢？那三心两意的人休想从神里得到什么东西，三心两意的人不能够得到什么福气，要完完全全的跟随他。不单单这样子，第二句讲虽无人同行啊，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就是说你不看环境啊，你不看那一个人，你不看这个人，你乃是看在主耶稣的身上，注目在主耶稣身上，就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这个神的话语上。人家虽然会离开，人家虽然会否认，人家虽然会做别的东西，不来跟随主耶稣，礼拜天不来敬拜，但是我不，我要来敬拜，因为我相信这位主耶稣是真的，是会救我的，是会改造我们的生命的，是会给我一个新的生命的，我不回头。第三句呢，怎么讲呢？讲到十字架在前，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就是说他不被世界的东西所引诱，他看到的那是在前面的十字架，这十字架是一个荣耀的十字架，这十字架是他的目标，他看准他就往前走，他就不向后看，因为世界常常向他招手说回来吧，来享受这世界的东西，来享受这世界的福乐。那当我们一回头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走错路了。你记得这罗德的太太，当他们跟罗德逃跑的时候，逃离那个索多玛的时候，天使跟他说你不可以回头哦，罗德就专心的一直跑，拼命的跑，但是他的太太心中还贪恋这个世界，一回头一看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呢就变成了岩柱，整个人就停在那边，就最后呢 就这样子断送了生命。只有罗德和他两个女儿呢逃离两个罪恶的城。那这提醒我们，我们走这条基督徒道路呢，我们一定要专心，心要专，不可以分心，勇敢奋力的向前走，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所答应的，不可以回头。这是一个没有回头的路，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回，不可以，乃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什么宝贝，你不放掉了，你要这样你才能够从主那边得到这个福气。然后既然找到了他，既然跟从了他，那我们就要乐意的来跟从他。我们跟从主，我们不要拖着脚来，很辛苦啊。比如说我们来到，说我们来敬拜神，很辛苦啊，叫我们来祷告很辛苦啊，叫我们来侍奉很难哦，没有时间啊。那这是怎么能够从主那边得到福气呢？你一定要懂，要以喜乐的心来侍奉他，来亲近他，来敬拜他。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诗篇37:4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啊。只有那些以耶和华为乐的，你喜欢 delight in the Lord，你喜欢跟他亲近，你喜欢寻求他的意思，你喜欢接近他，他就将你心里所要的赐给你。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不喜爱耶和华，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的做法来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行，神怎么会赐给我们？你要得到这个平安吗？你要得到喜乐吗？你要做得到神的赐福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的，每一个人都要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因为你不以神为乐，你不爱这神，你把它放在不是第二位啊，放在第三位、第四位、最后一位一个位置，到有时间我才来稍微听一听听到，有时间我才来看一看，有时间我才思想思想他。那这是错的一种观念。你一定要把神放在什么？放在第一位，以他为乐，常常的愿意亲近他，常常的愿意侍奉他，常常愿意的敬拜他。如果礼拜天他没有来，你就希望说我愿意来教堂来敬拜他。那我的岳母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可取的地方，就是说每次假如说好问他说，他每次说几时是礼拜天？哦，我们就跟他说，哦，过一两天是礼拜天。哦，好啊，礼拜天，哦，我们就去做礼拜。他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样的心智啊，说我要去做礼拜了，不会说拖着脚。那很多是他催我们早一点、快一点。那为什么这么迟呢？因为我们要做别的东西啊，啊，我们还要预备东西啊，他已经预备好了。那就看到为什么这么慢呢、啊？叫我们快一点预备，快一点走啊！这是他的心啊！感谢神，感谢神给他有这样子一个心智，要来敬拜神。他，如果你有喜乐啊，你有这个爱神的心，你以神为乐，你就每一样东西啊，你就做得很乐意的。那神呢，就按照你的心中的需要赐给你的，而你也知道向神求什么的。你知道你向神求什么的？你会向神求神赐福于你的这个家人，赐福于你所做的一切，赐福于你的生命，神会赐福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第一点，如果你要一个蒙福的年呢，你必须要跟随主耶稣，必须要跟随他，就是来相信接受他，那么立下心志好好的跟随他，很乐意的跟随他。第二点呢，如果你要蒙福的话，就要肯为主舍己啊，肯为主舍己。你看马可福音刚才所讲啊读的 马可福音第，对不起啊，这刚才那一节啊，OK， 刚才那一节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啊，就当舍己。那什么意思叫做舍己啊？舍己的意思呢，就是为着主的缘故肯放下自己啊，为着主的缘故肯放下自己。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意思呢？如果我们看路加，刚才我已经移走了一点。OK， 肯为主舍己。你看接下来的一节，就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边是讲到说，你必须要肯为主啊付出，为主舍下你自己啊，这个叫舍己啊。这是在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圈子舍己，你不是说没有目的的舍己，你乃是为着主的缘故，为我和福音呢、上掉生命啊，那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个生命，那个福气。所以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在生命上我们有没有为主舍掉自己呢？哪一方面的舍弃？当然通常我们是想舍弃，你舍弃你一些你所喜爱的东西，你喜爱的东西，你的这个爱好。有些人很喜欢看连续剧，一直追连续剧，追到有时候把神给忘记了，追到连你把这个自己的孩子也给忘记掉了，那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要求神帮助我们，若是我们需要照顾一些人的话，我可以放下这个连续剧，我可以放下这个电视节目，我可以去慰问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是舍己。你可以放下一些你自己的舒适还有一些方便。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神所呼召的那些宣教士啊，神说我要差派你到那些没有人去过的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在那里没有这现代的这些舒适，没有这种现代的这些设备，你要在那里为我传主的福音。很多神的儿女都愿意按照神的呼召而去，但是在去之前呢，他们有那种挣扎，有那种挣扎，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当时他们所住的那种的环境，就好像在新加坡，如果忽然间你叫我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那边没有水电的地方，或者很少这个便利的地方，我一定会觉得很难受，我一定会考虑到底我怎么样应付，能够不能够。那如果又需要带着我的家人啊，我的孩子，那么又带着我的妻子，一定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顾忌。但是呢，如果你肯为主牺牲的话，如果你肯为主牺牲的话，主会纪念你，主会纪念你的。就好像这个李文斯顿 Livingstone， 我相信你们听过，神呼召的时候他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顾忌，但是他听到有一个人讲说，就是这个Moffat， 他讲他在他的自己的这个一个见证里面，他说我在这个非洲的大陆啊，我在望到在演出的时候，我看到有圈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烟啊，向上飘，向天空飘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说，在非洲人那时候呢，他们煮东西的时候，一定是有些什么烟，对不对？烟煮，然后你就看到烟向上飘着， 那么呢，就表示说在 内陆里面呢、啊，还有许许多多的非洲人呢、啊，还没有听到主的福音。当李文斯顿听到这个的时候呢，他就很被感动，他就说我愿意放下一切，我愿意放下英国的这些享受，他就放下，他就自己独自的到非洲里面。但神也忘记他，后来这个作见证这个莫法呢，成为他的这个岳父啊，就是他把他的女儿呢嫁给这个 Livingston， 他就在那边做这个福音的工作，他就往内陆里面，往那些次人族当中呢，他就去啊，去那里发现那些啊不同的这个部落，然后把福音呢带给那里人。后来福音呢就很容易的进入这个非洲里面。你说当时呢要进非洲不容易的啊，你不可以说随随便便的走，因为很多的这些野兽啊，有很多的这个这些疾病啊，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难行的这个道路，他们有时要乘着船呢、啊、才能够进去的。而李维斯顿就是为福音呢开了这个路，让以后的这些宣教士可以很容易的进去。那今天非洲啊，有好不大部分的这些基督徒啊，能够信主啊，都要归功于这个李文斯顿还有其他的宣教士，他们怎么样的为主献上啊。因着这个李文斯顿他愿意这样子的摆上啊，到最后神呢赐福于他，神呢让他能够在这个宣教的历史当中呢，他占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地位，是个神所重用的。他被这些非洲人啊所看重到一个地步啊，他把他的心，他死的时候呢，他说把他心呢埋葬在非洲。他说李文斯顿虽然他是英国人，但是他的心呢确实是真正的在非洲人，在非洲人的当中，所以他心呢被埋在非洲人那个土地里面。虽然他为主摆上，但是主赐福他，让他能够使非洲许许多多的人后来呢能够得到这个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愿意为主舍下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得着。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要得，我们祝福啊是要得的，对不对？我们想神啊，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你给我一些物质，你给我那个多一点钱，你给我多一点这个享受，这个叫做福气。那当然这个也是一种福气的一类，但是呢要更大的福气啊，坦白说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是一种要舍弃的时候啊你才能够得到的。你放开，你看如果你一直抓住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能够舍弃的时候，你的手掌是什么？张开的，那你就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什么？真真的福气。这边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凡为我和福音，那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新年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从人那边怎么得到红包，特别是小孩子了，希望能够得到，对不对？那有时候也会太过计较说啊，你的比较多还是我的比较多。但是呢作为基督徒，我是这样子想说，既然神这么样爱我们，神教导我们要舍己，我们能够的话，我们尽量出自一个爱心来给别人红包，出自爱心，那就不会那么心痛，也不会那么所谓的那么不舍的。因为你出自爱的话，你就愿意什么放开，我相信神呢也会给你更大的什么祝福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就很好。不然的话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给红包了，会成为一种所谓的一种限制，一种拦阻啊人跟人的这个交往。 因为你给我多还是少，多少这种东西，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存着说我爱主的缘故，愿意以爱心给对方的话，你不祈求对方给你，或者不期望对方给你多少，都不是问题，而你愿意付出，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就能够把人什么拉近。那红包算不得什么，红包呢是把人家拉近，把你跟对方的关系呢拉近，对不对？如果你能够透过这样子来舍己，那么神也会赐福于你的。那么这边呢，特别我要讲说，当人舍己的时候，这边讲到生命啊，生命，然后你讲哇，这个是很难做的，是的，你要为着主的福音、主的这个缘故呢，来舍掉你的生命，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不能够，但是需要操练。让我们就从小的事情操练，不要说哦，今天我为主牺牲生命，我讲这就是讲空话罢了。从小的事情上，从你的肯为主舍掉一些时间吗？付出一些时间吗？肯为主舍掉一点钱财吗？肯为主献上一点你的这个才干吗？肯不肯？肯为主献上你的关心吗？啊，这个从小小的这些点点滴滴你做起，然后以后如果神有一天说你必须要为我和我的福音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你才肯献上的。我常常讲到这个时候，我就引用那个 Jim Elliot， 这个人呢，他是在美国那边读书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那么有一天呢，神呢就差遣他到这个南美洲的这个次人族那边呢去传道。那在这个南美洲那边次人族呢，这些南美洲的人呢，那些次人族呢，他们跟人呢，那现代人呢，他们隔离，他们不跟他们接触的。所以呢，这些这个金米列还有其他的这些宣教士呢，他们就常常的用不同的方法呢，跟这些次人族接近呢，接近。那么他们甚至呢乘坐这个飞机啊，从飞机上面呢丢这些一些礼物啊，一些这非洲人啊，这次人族所喜欢的东西，可能丢一些就锅啊，可能丢一些这个他们喜欢的这个布啊等等啊。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以为啊这些次人族啊终于跟他们好像有一种友善的这个态度了。所以呢，他们就有一天呢说好，这样子的我们就降落，我们就在这个靠近他们的地方呢降在那边，好，把飞机降落在那里，在海河边那边。但是呢，就在那一天，当他们把飞机降落在河边的时候，他们要尝试跟这些次人族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呢，那就是他们最后一次搭在那个他们的这个领土的那最后的一段时候，那么就被杀了。那他们的被杀让整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很感到很惊很伤痛，死了五个人，五个宣教士就被他们杀掉了。但是呢，你知道吗？因着他们爱主的缘故，他们愿意把福音这样子的带给那里，而丧掉了生命。最后他们的这个死亡啊，却感动了好几千的这个美国的这些青年人，愿意说献身，说我愿意为主传福音，为主做宣教士。因着这个几个人的死，而让更多的人愿意为主摆上。那这就是所谓的，当他们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必救了生命了。是的，这个吉米勒他失去了这个生命，但是同时间他也得到了真正的生命，就是在主里面主要那种要他的付出的那种生命。接着下来呢，这些次人族呢后来 透过他们的这个遗孀啊，他们的这个妻子啊，留下的妻子呢，向他们借出，然后呢，福音呢就带给这些次人族，以致这些次人族呢就认识了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些次人族呢，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你知道吗？当这几个人呢、啊、被杀的时候呢，他们见证说，他们见到天使啊，在那边迎接他们，这是他们自己的见证啊，他们自己的见证。所以，虽然这个宣教士他为主而牺牲，但是呢，他得到了真正的这个生命。这就是我们要所谓讲的，你要得到生命吗？不是一直在收，而是愿意什么？付出，付出。”付出需要代价的，付出会痛苦的，付出会难受的，但是呢是值得的，因为你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第二点，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福气，要舍为主的缘故舍己。第三点，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福气，要肯背十字架。我们要肯背十字架。我们来看，在这个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哦，这个十字架很重要啊。我们要背十字架。什么叫背十字架呢？啊，这个就是背十字架。十字架代表什么？十字架呢，是个受苦的这个记号啊，受苦的记号。这是代表神在他儿女生命当中的这个试炼，或者是熬炼。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是不容易背的，你说还是一个负担来的，你要背啊，有时它会太重，但是呢，你还是需要背。你不会背到一个地步呢，你没有力量。如果你没有力量，你向神求，神会给你力量的。那神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你有你的十字架，我有我的十字架。你有你难过的地方，你有难受的地方，你有你要考验的地方，你有你要受熬炼的地方，我也有同样的这个不同层次的这个经历。每一个人都有十字架的，你看不到，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呢，每一个人都要背的。你不可能说，主啊，我不要背十字架，我要这样子赤手空拳，这样子很自由自在的过活，没有的。每一个信徒啊，都有一个十字架的，在你我的身上。信徒也好，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长子也好，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这是我们要认定的。但是呢，我要敢跟你说，这个十字架呢，如果你把它放在主的手中，主说啊，这个恶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你靠它你就能够胜过的。你不要整天埋怨说，神啊，为什么我的十字架这么重，为什么我的生命这么难受的，很多问题啊，又有这个问题，又有家庭的，又有事业的，又有我的身体，又有我的孩子，又有我的先生等等，很多问题。那可能你要自我检讨，这个是源自于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点？如果是你本身有一些错的地方，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那你需要来到神面前，求主帮助，求主给你有一个调整，或者给你一个认罪的这个心。 那你就要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错的地方就需要改。但有些时候呢，有些东西呢，是神呢的的确确要熬炼你的，要试炼你的，看你的信心能够不能够继续的被建立啊，好、哦，继续的被建立，好让你信心更加的刚强，让你更靠主有力量来过活。那每一个人呢是需要背的，当你越背的时候呢，你就越老练了，你越能够有那一种的力量来来背这个十字架，然后你就能够越有主的这个喜乐。所以不要埋怨神给你的苦难，神让你经过的这些熬炼，你要接受，你要接受，无论是在哪一方面的啊，你不要以为说啊、我这方面呢比别人糟糕，我别人的那个情形比我好，不一定的，是你怎么样来靠主胜过的。那如果我给你看这个的话，这个人他背的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十字架呢？你们看一看，我相信我给你们看过了，这个 Nick Vujicic， 你看过了这个人，你就知道你的十字架跟他的十字架一样不一样，看他的比你轻呢还是比你的重。这个 Nick Vujicic 一生下来啊，没有手没有脚了，他脚就那你看下面就有一块块肉罢了，特别是他的这个左脚啊，下一个所谓的鸡腿啊，啊，另外一个比较短一点，他就是这样子。如果是你跟我的话，作为我们的，如果我们父母生下这样的孩子，会怎么样呢？第一个反应说，我不要了，可能就把他送去给孤儿院。或者把它遗留在那个垃圾桶旁边，或者这个电梯的旁边，有些人会这样做。那更就是说，但是他的父母呢却不然，他们是信主的，他们知道说神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一定有他的目意识的，一定有他的旨意的。那么呢，他们就祷告，他们就想怎么样的让这个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当然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不懂，他生出来他没有手没脚，他不懂。那后来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他开始觉察到，哎，周围的人有手有脚，我一手没手没脚的，那人家就开始讥笑他了，啊，讥笑他说你是个怪物啊，你是个废物啊，你是个没有用的人啊。他心中蒙受的那种的伤痛啊，那种伤害是多么大。所以呢，这个孩子啊，他真的活在很痛苦当中。那么到一个地步呢，在12岁的时候，他甚至想到要说自杀。他跳进那个水盆里面，上次跟你讲，跳进那个水盆里面，要把自己淹死。但是他不能想到说，这样子做法会使自己的父母亲伤心，他就没有自杀了，然后他就起来。后来这个你比如就他的生命的这个转捩点呢，是在于他认识主耶稣，他相信主耶稣，他知道主耶稣是他的救主，主耶稣是他生命的主。他相信之后，他知道他自己有价值的，他知道虽然神给他这个十字架这么重的一个十字架，但是他愿意扛啊，他愿意扛这样的十字架来走这条道路。如果你跟我的话，如果没手，只要一个手没有的话，哇，就很难受了。我以前我在一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子，他这只是一只手啊，有一点问题，他就整个人呢的这个自我形象很所谓的很不好啊，就很自卑，走起路来好像一个残废的人样子，生活起来呢也没有什么这个活力。我觉得有点可悲， 只是一只手这样子罢了，就不能够。哦，我感谢主，我为着这个这位姐妹，在我们当中一个姐妹，虽然她跌伤了手啊，但是呢，她没有埋怨，她还是继续的在家中做所应该做的，继续的来敬拜神，继续的来侍奉神了，这是对的。那这个尼米欧基，他信了主之后呢，他也是，他就是说，神让我这样子，我就要继续的活，继续的为他做见证。他就开始在一个所谓的查经班那边开始见证自己的这个经历，自己过去的怎么样自卑，怎么样被人家欺负，怎么样的要自杀，这样子的一种过程。但是他也感谢神，说神透过这样子来教导他，说要继续的为他而活，继续的背这个十字架，这个重的十字架是为着他的名，为着他的荣耀而活。那果然神呢就使用他，他后来他活到一个地步呢，他很多东西，他做的东西呢是远超过我们一般人所能够做的。他能够做什么呢？他能够打高尔夫球啊，我们要打高尔夫球，我们还需要还踌躇犹豫不决，能够不能够打？他没有拿起这高尔夫球棒，他就可以打了，他就可以冲浪啊！我常常讲说，这冲浪不是那么简单啊！你叫我站在上面的话，我不一定会站得稳啊，会失去平衡了，对不对？你看，他又能够潜水，又能够什么跳伞啊？这个是他的呀，下面那个。这是他了，那么呢，他又到世界各地啊去传讲。他站在这个桌子上面，我常常看到这个人，我就说，主啊，我跟他比较的话，我算了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累，觉得自己也是很消沉。但是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怎么能够？他没有手没有脚，他能够站立在神人面前，能够向别人说神爱他，神人能爱他，爱他到一个地步呢，他要与人分享这个神的爱啊。那弟兄姐妹，现在今天你四肢发达，四肢健全啊，告诉你，你一定要有喜乐，有积极的心来走这条道路，好好的背你的十字架。有一点痛，有一点难过，有一点衰落，有一点不如意，没有相干，靠主喜乐。你看他在人面前，你看他的样子，那么样的喜乐。我们不喜乐，我们就是枉费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了。你要得到福气吗？你一定要背这个十字架，背神所给你的。你透过这个十字架，让这个十字架，一个苦难的十字架，成为一个什么荣耀的一个十字架，一个荣耀的十字架。不要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基督徒，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让你看到你是个有平安的基督徒，让人看到你是一个坚强、能够长进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这样子。你今年是牛年，接着下来你要更加的长进，每一年都要靠主长进。我们的生命什么是一个要长进的，你越背着十字架，你越什么越老练了，越来越清醒了，因为神给你力量。你看这个你没有去就是这样，不要一直看自己，不要一直看着，看主，主能够给你力量，主要把福气赐给你，主要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成为别人的这个绊脚石。要使人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能力，就是在这个人的身上。到一个地步啊，我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有四个孩子。今天去网上才找到四个孩子啊，跟一个应该是很漂亮的一个妻子结婚，那么他可以到世界各处去传讲神的福音，而且他写了不少的著作。 你想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都是神的恩典，他靠主，他背这个十字架。如果他第一天他知道自己没手没脚的时候，他就所谓的自暴自弃啊，他就没有依靠主，他就把这个跟随主的这个心啊给丢失掉。今天呢，他只不过是一个残废的人，在这个不是在轮椅啊，他是在这个床上躺着的一个形式，一个等着一个像个尸体一样子罢了。那今天呢，活生生蛮有着活力、生机活泼的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呢？因为他靠主刚强，靠主背起十字架，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啊！那弟兄姐妹们，你今天要得到神的祝福吗？你能够，你先让你自己变成别人的祝福，从神，当你变成别人的祝福，你自己就会成为祝福，成为蒙福的一个人了。你让自己成为神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一定能够从神那边得着福气。你肯舍弃，你肯关怀，你肯向外看，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去帮助。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能从神那边得到无限的、极大的这个福气。不是在于把那个十字架丢掉，我告诉你，那十字架不会离开你的，你要背。但是说，神啊，让我透过这个受苦的十字架，让神的荣耀、神的爱、神的能力从我身上彰显出来，这才是蒙福的这个途径。最后，这个约伯他讲啊，约伯二十三章十节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啊。”是的，神知道我们的道路，你知道吗？他知道你能够承受多少，他知道你几时会沮丧，他知道你什么时候你忍受不了，他就会赐给你力量。记得主耶稣在受试探之后，他饿了之后呢，天使来伺候他。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当他汗如血那样滴下来，他伤痛到一个地步呢，神也让天使来安慰他、伺候他。神知道什么时候要帮助，神也知道你的需要，你不用担心了。只要你肯跟随神的道路，只要你肯按照他的意思来行的话，神会赐福，会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让祝福临到你的身上。那么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金金，是不是？我们需要我们能够成为金子，能够一个被熬试炼过的金子，而不是一个失去光彩的这个金子。你怎么样能够，一定要透过十字架的道路，透过背十字架，很乐意的背。神啊，感谢你给我这个十字架呢，感谢主啊。我相信这个 Nick Music 他一定是感谢神啊，感谢你让我没有手没有脚，以致我能够跟这些有手有脚的讲说，你没有理由为什么你要埋怨神，你没有理由说你不喜乐，你没有理由你不可以跟随主的。我没手没脚，我可以跟随主到底。你们这些有手有脚的更加要跟随主到底，就是这样简单。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完完全全彰显出来，感谢主。那最后一点，我们要蒙神的赐福呢，我们要学主的这个榜样。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的，这边跟从我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学像主的榜样。 学主的榜样，我们绝对不学任何人的榜样。很多人的榜样你学到一半呢，会让你失望的。你看一个人不错，等你再看久一点时候呢，你发现了，哎，为什么他有那个缺点，为什么他有那一种失败的地方。你不要因此而开始灰心，不，你不要看他，你看主耶稣，学像主耶稣。主耶稣是那完美的这个榜样，学像他那种怜悯，他怎么样怜悯那些世上有需要的人，怜悯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怜悯那个被鬼扶着的人，怜悯那些饥饿的人，学像他的这个谦卑。主耶稣那么谦卑，没有宣扬，虽然他医好的人，他没有到处宣扬说，哦，你看我是多么大有能力的，他反而跟他们说，你不要告诉给别人。但是因着主耶稣这样的谦卑，反而他的名声越传越远。学像主耶稣的这个牺牲，他怎么样的肯为我们摆上自己的生命，怎么样为我们定，他没有为着自己的好处，他离开了那荣华的这个天堂，来到这个卑微的世界上，这样子啊，生在这个马槽那里，是个肮脏污秽的地方，是很低贱的一个地方。但是这表示说，这位神呢，他能够跟任何世界上怎么样卑贱的人都能够建立关系的。你在神面前，神看你都是宝贵的，神不会因着你的地位低贱而离开你。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称为义的，无论你多少钱，无论你多高的这个学位，都是有罪的人，都是低贱的人，都是肮脏的人。但是神的宝血愿意洗净每一个人。我们要学像主耶稣的爱心，怎么样的他爱他的家人，怎么样爱他的门徒，怎么样爱那些世上的人，要学像他的饶恕，饶恕人，甚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饶恕那些钉他的这些罗马兵丁，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我们却很多时候，我们却把人的这些恶行记在心中，耿耿于怀。求神让我们学像，学像主的榜样，那你才能够蒙福。如果我们不学像主的榜样，我们就不能够蒙福。如果我们整天的记恨人家的这个恶的话，你怎么能够从神那边领受这个福气呢？不能够的。你要福气吗？学像主，学像主的忠心。他知道他要走向下道路，他一直往前走，他从他的这个家乡一直走，一直传道，一直走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走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主所给他，神让他看见的，他知道他要走完这条道路。好，那么呢，这也告诉我们，学像主的这个榜样呢，一定要一生跟随主，至死忠心。主耶稣没有畏缩，到最后他知道，他在克西马尼园，他知道他要上那条道路，那条受苦的道路，他没有退缩，他没有临阵退下，而是愿意走完那条道路，直到他在十字架说成了，他把他这个生命呢，灵魂呢交给上帝，所以成了，这是他忠心的服侍。然后我们就学像主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走这条道路的话，主一定会赐福给我们，主会把他的福气呢从天上倾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总的来说，你要有一个蒙福的新年吗？你要不要？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那你就要注意这四点。第一，你一定要跟随主，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主做你个人的救主，接受主做你的王，让他引领你，你要乐意的侍奉他，你要坚定你的心志跟随他，永不回头。 永不反悔，那你才能领受神的祝福。肯为主舍己，肯为主舍弃一些东西，你所心爱的，你所宝贵的东西，因为主为我们舍下，你也要舍下。你肯舍弃的话，你就更加能够得到。如果你不肯把自己的时间舍下，你不肯把自己的一些舒适舍掉的话，我坦白说，你不休想从主那边得到什么更好的福气。你舍弃就是得到。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第二，第三，肯背十字架。每一个人一定要背起十字架。主给你的什么样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熬炼，你要接受。透过这个熬炼，你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这个能力，成为众人的这个福气，成为众人的这个见证。要学主的榜样，主的榜样就是一个牺牲的榜样。所以圣经说，如果我们要得到福气的话，如果你要得到生命的话，你必须要为我，就是为主和他的福音上吊生命，就必得到生命。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要想一想，你在哪一方面你为主而做的，哪一方面你为着福音的缘故而做的。那如果你为着福音而做，你为主而做的话，我敢肯定你一定能够从主那边得到福气。但是什么时候你一直为着自己，单单为着你自己的而做的话，你到最后你觉得可以两手空空了，你是这样的浪费你自己的生命。但是什么时候你为主和他的这个福音而做的话，你就从他们得到真正的这个生命，真正的这个福气。但愿我们能够在今天里面，我们能够操练，我们能够记得怎么样来从神那边得到福气。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把自己降服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从你那里领受你所要给我们的福气。主啊，不是按照世人的那种想法，只是要得着而已，那是愿意舍己，愿意放下，愿意背起十字架，愿意学像你的样式，我们才能够得到福气。哦，这种福气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主啊，不是物质所能够来代替的。主，我们要你给我们这真正的这个福气，心中的平安，心中的喜乐，心中的这个满足。主，我们也相信你不会亏待我们，你会让我们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的蒙主你自己赐福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